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时间。生活在熙来攘往的大都市的朋友们，或者是从事商业做生意的朋友，可能时时都会感受到商场竞争的紧张和压力。那么女性朋友要在职业场中崭露头角，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的就是一位在房地产行业转展的房地产经纪人王建新女士。您好，王建新女士，很高兴啊，能够请到您上我们的节目啊。
您好，观众朋友好。
这个做房地产这个行业是不是总是这么忙？它有没有一些淡期呀？
有啊。
也就是说比较清闲一点的时间呢？
有啊，最近就是算是淡季了。
可能在这个天冷的时候会稍微空闲一点。
其实原来是那样子，现在结果最近这几年好像反过来了，淡季不淡，旺季不旺。
哦，是吗？因为最近这个美国房地产一直是这样啊，可能这几年当中这个房地产一直都在持续不断的上涨，而且呢这个人们好像购房的这个风潮也是很热啊。那么它会不会说一直保持在这个一个价位上，或者是能够有所跌落呢？
这个即使是权威的专家也从来没给过定论。
哦，
不过哎，因为他们只是把事实摆出来，然后一进行一下推测。如果按照目前，也就是过去这几年，工作机会增多，外来人口增多，大华府地区的房价没有理由降回去。
您是在大华府地区哈、啊？
对对，大华府地区。
那么其他的城市啊，你比如说像纽约啊、加州啊，啊这些一些大的城市。
普遍的这房屋市场地区性非常强
哦，
因为全国的你要说贷款利率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那么其他就是本地区区别最大的区别，我个人认为就要看你这个是不是外来人口，
嗯，
总是在不断的增加，那么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那房地产肯定是要往上涨，
嗯，
如果你这个地方的人口并不增加，工作机会并不增加，那么利率即使再低，房价也不会上涨多少，这似乎是个规律。
哦，是这样子，
哎、
它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哦，
不会的。
那您的公司是在华府地区的什么地方？
在维吉尼亚。
哦，维吉尼亚。
啊、
我们的观众朋友要是买房，怎么找您呢？
大纪元上有我的广告，还有美华商报上有我的广告。
嗯，
直接打电话找我就可以了。
公司是什么名字呢？
我的公司，它的名字叫 Premier Realty。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说呢以后到地心买房的话呢，可能可以找我们的王建新女士了啊。您呢在商场上啊可以说是一位女强人，你能
不敢说不敢说。
可是呢您的人生这个道路上听说是非常的坎坷啊，有过不愉快的童年啊、嗯、还有过这个失败的婚姻啊，以及您的这个身体听说是非常的不好，那么可以从您的这个童年说起吗？
可以啊。我的童年呢，实际上想起来确实是，大概不会有很多人像我这样的经历。
是吗？说来听听，我想不一定啊。
怎么说呢？我父母在我十个月的时候离了婚，我一直到30岁结婚的时候吧，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生父。
哦。
小的时候呢，妈妈带着我重新改嫁，就是和继父生活在一起。继父呢？他人还是个好人，但是人嘛，人性，尤其那时候的生活也不是很好。
嗯，
我又不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孩子，说从感情上各方面就不像其他父母双全的孩子那么幸福了。
嗯，您曾经谈过说，哇，可能世界上没有像你这么苦的人了。可是我说可能不一定吧。
其实真的想起来，我不应该这么想。小时候我记得看见别同学啊，在父亲母亲面前撒娇啊什么的，我自己心里就想，哎呦。就心里不是嫉妒吧，就是多少有点羡慕啊、
哦、
那种感觉哈，然后把自己又过继给了姨母呢，姨母那儿呢，实际上姨父也不是说很待见，
嗯，
后来自己就说第一次婚姻，和老公之间呢，也不是说很。刚开始还觉得好像不错哈，但是后来，对，因为是自由恋爱嘛，你不能说是怎么样，但是最后还是很，他也不关心你，也不什么你，反正我就觉得我从小到大，那时候自己就说我是个爱的鸡儿，总是希望有别人来关心我，
可是就是，
但是就是没有
人疼爱、哦，
对对， 姥姥不疼舅舅不耐吧，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嗯，那说你那个从小哈，就是体弱多病，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小的时候最刚开始我有印象的就是得的是老百姓叫他鬼风疙瘩。
嗯，
从那以后胃就不好，胃就是吃东西就爱吐啊，而且经常胃疼啊，等到以后越长越大病就越添越多。
嗯，
而且看起来就好像我的心肝脾肺肾没有没病的地方。
嗯，
你像胃吧，刚最初是胃炎，后来是浅表性胃炎，到最后就是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那就是胃癌前期了。然后心脏呢，刚开始就是一般的心脏心律不齐，心跳过缓，等到后来就是冠心病，再后来就是心房纤维颤。
嗯，
然后我还经常休克，大夫化验结果就说是低血糖。
嗯，
就告诉我口袋里有经常装着糖，没事多吃点糖。
哦，
然后浑身的关节呢也都疼，那么就又是风湿性关节炎。
嗯，
好像是没有没病的地方。到最后
好像那个您说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好像
就是
没有好的地方，
没有好地方。
嗯，
这胃呢我自己感觉就好像都成了一个大烂口袋了。什么都不能吃，吃什么吃到嘴里也没有味道，就像嚼棉花一样。嗯，别说是就是水果啊冰淇淋啊，我连想都不敢想，那吃了药你要是真的沾了一口马上胃就会出血。我经常胃出血。
好像说您的胃是个胃癌前期。
对，萎缩性胃炎就是胃癌前期啊，这个医生反正是都是知道的。
嗯
嗯，那我就是中药吃了无数。
没有吃西药。
我的体质不能吃西药，不知道怎么搞的，反正一吃西药就会马上引起肝肾衰竭啊，就会出现危险。
那您的这个病啊伴随着您多少年啊？
整个医生到去年吧，50多年吧。
到去年，您今年。
啊还是保密点好吧。
Oh, okay, 好好
所以我吃的药比吃的饭多，我没有饭可以过。嗯，没有药我就不可能坚持一天。
嗯，
这就是我过去的生活。
医院也没有说
嗯
啊治愈您的这个病症。
医生反正是尽量的治了，我也是那就是恨病吃药，什么药我都吃啊。那就说是什么蛇啦，什么这类的，什么什么的，那全都吃过。
嗯，可能久病你也成医了
啊。对，我因为自己的病也爱看医书，像《黄帝内经素问》啊等等这些东西我都看过。
嗯，
我的一些医生呢也都成了朋友了。
嗯，
我们经常在一起，有的时候那些医生就跟我讨论，
是
给你开这个药怎么样，我说可以呀。就这样子。
就说您这几十年当中身体一直都是这样。
对，这一直是困扰着我。
嗯，
我也曾经学过其他的气功。
嗯，
但是对我来讲都丝毫不起作用，总是百病缠身。那我就觉得人活着不是很有意思了。
嗯
嗯，可是又不愿意去自杀，那我觉得我还不至于，所以就这么混吧。那时候就是实际上就是等死呢。
嗯，
所以到最后就说我病得那么厉害，我的朋友都说哎呀，哪个人看见我都说有人就跟我提起，要不你试试法轮功吧，这是大家跟我提起来的。我还说呢，我说什么对我也没有用，我也不怕死，死就死吧。
嗯，
这是我那时候的心态。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
那你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
98年。
啊，98年到美国。
嗯，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过来到美国？
那也就是一个机会吧，一个偶然的机会过来了。过来之前我还担心呢，我说美国有中药吗？有中药我就去，没有中药就不去。
哦，是，
因为离开中药我就活不了嘛。
对，在美国看中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不成问题，但是它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那边我不知道是别的地方，我吉尼亚中医它的医疗保险不 cover， 所以你得自己花钱。
哦，都要自己去。
哎，
哦，
所以要自己去花钱，那也是很重的一笔负担。所以在一年前，我是每个月最少要花，省着也要花200-300块钱吧，去看中医。然后经常是这边没有的药，还要让我儿子从中国国内再给我寄过来。
你像您这样一个身体啊，这几十年的身体都是这样，可以说是百病缠身啊。
对，
那您怎么样去做您的这个工作？您的这份工作在商场上这个竞争力这么强？
哦，我觉得都不可思议，因为我基本上吃不了什么东西，那个时候
是啊，
而且一天一天的不喝水，因为什么呢？水在外面都是凉的，室温的水我是绝对不敢喝。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别的了，我就想就是工作吧，工作还能够消磨我的时间，所以基本上就处于一种工作狂的状态。
我都是在想您是怎么走过来的。
现在回头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实际上也算是一个客户吧，他就说，黄建新，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我心里想，哎呀我的妈呀，这个人怎么还能工作呀。但是他说现在你的变化真是很大。
是，您说您现在的这个身体已经好了吗？
以前的病全都没有了。
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修炼了法轮功啊。
哦，是吗？
非常简单。
就说您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病啊，就是说我不知道用怎么样的一句话去形容您这个身体啊，就是五脏都已经是可以说都没有好的地方。那您是修炼了法轮功？
对，
就是您的病就好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修炼的呢？
去年7月份左右。那也是一个巧合，因为在这
去年，去年是
刚刚一年，2004年，
2004年，
实际上
真的就是说这一年您的这个病都没有了，
是连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呢。
那你快说来听一听吧。
其实说起来哈，也是有几个朋友看我病得实在太厉害了，他们都有点担心，说要不然你试试法轮功。我说没有东西可以治我的病，那癌症呢，就是死就死无所谓嘛。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也是机缘巧合了，因为朋友总在跟我讲，所以后来有一天我就拿起了电话给一个法轮功学员打了个电话，因为他在有广告，他呢不是我们州的，所以他又给我介绍了我吉尼亚州的一个学员。那么这个学员呢，就后来有一天他们说他们要在一个图书馆教工，就告诉我要去，可是他们安排的是星期六，你知道星期六我是很忙的。我一想那我干脆去不成，所以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可是我觉得这玩意儿也是很巧啊。到那天我那个客户忽然有急事儿，临时给我打电话说不能去看房了，那么我那天就没事儿了。我一想，哎，那我就去图书馆看看吧。结果去到那儿呢，只有我一个人去学功啊，所以他们就教的我，拿照着练功带啊什么就教我，我就跟着比划。第一节第二节做到第三节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我的胃好像有了饿的感觉。这个说起来你们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不知道，我这个胃哈很长时间了不知道饿。如果我觉得哈我腰一疼了，我想我应该吃点东西了，可能是这样子。
多长时间没有感觉饿的感觉？
这最少也是10多年了没有饿的感觉，就是有时候觉得我身上没劲儿了，或者我觉得那么长时间了我应该补充点能量了，
想起来没吃饭，
哎，就是这样子。所以那天我觉得，哎，我有饿的感觉了，我说这奇怪哈。然后我也没说什么，就接着跟他们再接着往下做。第四节是那个法轮周天法，我说这个你就甭想了，我蹲不下去，我说我这个腿根本就不能弯，疼死了，根本也不可能蹲。我这个膝盖，对了，还忘说了，膝盖早就照出片子来是骨刺，还是什么那个叫半月板软化，半月板软化也是不治之症，当时是军队的专家给会诊的，都没有办法的。我说我没法蹲，不可能。他们当时就笑了，你就蹲吧，你试一试，你试一试。
哦，
我听着我就试吧，我先好给你们做做看。结果我还就蹲下去了，蹲下去了，当时还是疼。这个膝盖还是觉得没劲儿，但是我蹲下去了。当时我就觉得怪哈，真有点怪。反正我就跟着他们，当时把五套功法都学完了，他们当时把袋子借给我了，然后我又请了一本转法轮，我就回家了。当天晚上我就看了转法轮，我是越看越爱看，我觉得里边处处都说到我心里去了， 而且好像我感觉，哎呀，这是我多少年来要找的。
嗯，
他回答了我好多问题。
是吗？
我是觉得很激动，当时。
嗯。
我是用了两宿的时间，因为白天还要工作嘛，
嗯、
两宿没睡觉，我把它看完了。
嗯。
我想，哇，这下子我可是找到了。嗯，我知道了，人生，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很多很多问题。
嗯，
我还知道我过去一生的磨难是什么原因，所以过去我总是自怨自哀的啊，总觉得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磨难。现在我明白了，那前是因后是果，所以我心里头一下子就开朗了，一些个怨呢、恨呢、全都没有了。
你以前的心情是什么样？
以前的心情是每天的心情都是很闷、很低沉，觉得活着没意思，一天天的就这么泡时间。
嗯、
现在我觉得活得很有劲儿、很充实。
就是说，您当时以前也是非常怨啊，就是身边的那些人怨自己的命啊，杞人忧天，为什么自己的命不好？
对，
然后像你的继父啊，像
对、
嗯，
尽管我还能够就是说以德报怨哈、但是心里不舒服，
还是不舒服。
哎，现在是心里的疙瘩解开了，
好像有点久怨成病那样子啊，也是有一点这样的。
嗯，实际上它也会增加病情。
嗯，
但是我的病呢，我觉得还是有原因的。
就是说哈，您看了两天哈，两个晚间啊，您说您把这本
法轮
啊，这本转法轮您看完了啊，
看完了。
那么看完了之后，您说您心中所有的这种郁闷，
对，全解开了，
全都解开了。解开了之后是怎么样呢？
知道我将来应该怎么做了，我为什么这样去做，
嗯、
等等的都找到答案了。
哦，
而且病好像一下子也就都没了。我走路每天，原来我每天说要自己要走。步行一个小时哈、
嗯、
那个时候腰酸腿疼都沉得很、
嗯、
那是勉强让自己走、
哦、
是为了要锻炼嘛。那几天就觉得好像健步如飞，
就突然间、
嗯、
您说的您有一天就带这么一个客户看了十几处的这个房子、
嗯、
那时候你怎么驾那个车呢？您说你的腿也是骨刺，
开车你就是坐着开，但是带客户上下楼啊，那个时候我就感到很艰难。就是说你们是不知道，这个膝盖就所有的关节都疼的时候哈、啊，上楼和下楼，尤其是下楼的时候，你这么一走，这些地方都扎的疼、
哦、
那是很难受的。但是我的客户没有看出来的、哦、我相信我是尽量不让人看出来。
可是您说那个人家有讲你那个脸色，
那是因为我的气色真的是太不好。因为这个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胃有病的人哈、啊，面色就是发黑，而且我那时候不只是黑，
有点
黑里透青
哦，
是那么一种情况、
嗯、
那个真正学的中医好的人都知道，这在中医学上叫死色。
嗯，
活着就是活着而已。
哦，
每天最少要吃七八种药。
哦，
嗯，还有呢，就是
你不吃药会怎么样？
那个时候要不吃药，那我就难受死了。我倒不是说怕死，我是为了少难受我才吃药。
嗯嗯嗯，
但是从我练了法轮功，你看哈，这还有一件我认为比较奇妙的事情。那天只不过是在图书馆跟他们比划了那么几下，当天晚上回来我就没有难受，所以我也就没有想起来吃药，因为我并不喜欢吃药。
嗯，
结果等到第二天我起来之后，忽然想，哎，我说怎么有那么一天多没吃药了，我说是不是精神作用，王建新可不应该这样子，我就拿起来又吃药，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
一般的惯例，
哎，就吃。
嗯，
结果没想到吃完了药，往常是吃完了药哈，可以让你不太难受，
舒服了。
这回是吃完了药不舒服，恶心要吐的感觉。
哦，
那我一想，因为我也看书了嘛，《转法轮》里边讲得很清楚嘛，我一想，这么快，那我不吃药了，就从那天开始，再一粒药也没有吃过。
有没有精神上的作用？
不是，我这个人是怎么说，主观意识很强的一个人。
嗯，
不是说轻易你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尤其是在医学上，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看病啊吃药的，我不是很轻易能改变的。那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就是没有再吃药，而且这一年我再没有让我儿子从国内给我寄过一点药，我当时那一大抽屉的药现在就在那儿放着，一点没有动。 而且我经常去金山呢，还有我们那边 Tyson Corner 那边 Seven Corner 那边去买药嘛，那药铺的人都认识我。现在我好久不去了，医生那儿我也这么一年多没有去了。
有没有去看看医生？
没有啊，再也没有啊。所以我感到心里很感激啊，别说让我很少，就是减低了我的痛苦，身体感到身体健康的滋味是太幸福了。
嗯，
能吃能喝，我冰淇淋也能吃了，水果也能吃了，这是过去不敢想的。
精神呢？精神上也完全就是
精神，你可以看得出来了。我有几个朋友嘛，有两年多没见面，前一个月见到我之后都很惊讶，王建新你怎么了？哎呀，他说不好意思，原来你知道你是虚胖囊肿的，这我知道。
嗯，
因为我的鞋现在穿着都松了，
嗯，
一走一掉嘛。我说我现在好了，他说你怎么好的？我说没别的办法，练法轮功啊。就我这些个骨头啊，就从颈椎、腰椎等等的，那以始终是疼的。在以前，就是我要坐在这样的椅子上，我这么站站不起来的，我必须拿手这样使劲支撑着，
嗯，
我才能站起来。以前是这样子，
现在就是身体一点问题都没了。
嗯，现在你看我说站就站起来，
说来好奇怪啊。
嗯，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雨人生》节目。
那么，在这个商场上啊，就是说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啊。
嗯哼。
你比如说生意上的这个竞争者和客户之间的这个关系，您都是怎么样处理的呢？
哎呀，这个说起来，刚看完那本书的时候，我就想，真我能做到，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撒谎。善呢，我还是很善，有善心的哈，就总觉得这个忍是最难做的了。有时候就总想，尤其是受以前那种影响，人不犯我不犯人，若犯我必犯人，这是咱们人人皆知的哈。对呀，大家都是以这个为准则。那么现在就要按照书里要求去做，即使是人家不对，你也要忍，这才叫真正的忍，而且心里不能生气，是不是？那么我就一次一次经过了许多这样的事情。最明显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啊，我有一个客户过了户之后，那么你们是不太知道我们这个 commission 是怎么拿的了哈，
嗯，
我们的佣金啊是要和你的老板在这里边要有一定的分成。那么我是换了公司的，但是我这个 case 呢是原来的那个老板一块做的，那么我这个老板就非要按照高的那个分成，不按原来我们那个协议去分成。
嗯，
简单说吧，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按他说的，再加上我这客户本来就没有给我多少佣金，
嗯，
那么我就可能就拿不到钱，要再刨去我的油钱啊等等啊，我可能还要赔上点钱。
嗯，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啊，而且他确实是这样做不对。我当时电话里就跟他讲，但是心里呢就想，我怎么样去按真善忍去做呢？我应该怎么去做呢？所以我就想了，到最后哈，我说服不了他。他那天说了很多很无理的，好像就不像他本人说的话。当时最后我说算了，你看吧，你觉得怎么样做对，你就去做好了。
嗯，
就这样撂下电话了。反正我想是我的不会丢，不是我的我也不应该得。
嗯，
这样就是经过了一次心性的考验，实际上就面临着，就说这个利吧，所谓的这个利哈，你怎么去对待？尤其是本来按照正常的观点去看，他确实是损害我的利益的时候，我也要要求自己能够做到忍，做到让。这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是自己的一个升华了。反正就这么处理。
损害了你正当的这个利益。
对，
嗯，
因为当时是我们俩之间在电话里对话的时候哈，是这个老板的另一个雇员。原来因为他也认识我呀，他就听着电话，后来他也给我打电话，他说王建新，我一听原来我就想你一定会跟他大吵大闹，因为我听着他都不像话了，可是没想到，哎呀，你没说什么，还说好吧，你看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想王建新变化太大了啊，
嗯，
这可不是我了解的王建新呢，是不是，嗯，我就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他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正好就跟他讲起了法轮功， 是法轮功使我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嗯、
要不然的话以前我不会这样做。所以就说修炼法轮功不仅使我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嗯、
使我的心灵头脑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
嗯、那这个钱怎么样了呢？
而且事后他就还是按照原来那种协议就这样去办了，所以我也没有损失，
又拿到这个钱了。
对，我拿到了我该拿的。我的朋友在周围的都觉得很奇妙啊，法轮功还真奇妙，也有的很快就也修炼法轮功了。
嗯，
我家人呢可都在大陆，我只是告诉他们我的变化，他们听着简直就觉得不可相信，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原来病到什么程度。
你修炼法轮功才一年而已、嗯、
对，
那中国大陆对法轮功那个打压的情况您都知道吗？
我现在知道了。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打压？
你想通过我自身的变化，
嗯，
我能够怎么看待这个答案？对，我觉得答案就是已经摆在那儿
了。好坏你已经通过你的身体的一个验证、
就是啊、对
呀、
啊、而且我是希望修炼法轮功的人越多越好啊，它使整个人的身心都改变了，它会整个社会的风貌都会改变、
嗯、
人心都回升都变好，那哪个人不想有这样的结果呢？对不对？
嗯，就是说人的这个不但身体健康了、
嗯、
而且心灵啊整个道德也是一个回升啊。就像您刚才讲通过您的那件事情，就这个钱的问题哈，以前您可能不会那样处理、
嗯、对呀、啊、
可是现在呢您的这个
我现在可以平静地对待一切、
嗯、
我就活得很怎么说呢，很自在。所以我想观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试一下，这样你就会自己体会到神奇的事情。
你说让观众朋友也修炼一下这个法轮功哈，看一看这本书，
因为这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情。
那么我们呢从您的这个身上啊看到了您的人生的转折啊，身心的变化，还有财富所买不到的健康、
嗯、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你是不是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就是介绍一下买房要注意些什么？
嗯，买房呢其实
嗯，
第一个当然要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不光是喜欢了，当然最主要是要先定出来自己的价位，不要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对，然后就是地点啊、学区啊、那房型啊，这些方面你自己都觉得喜欢、
嗯、
也能够承受、
嗯、
那么要找一个好的经纪人是最主要的。
一句话啊，就是观众朋友要买房之前呢、嗯、一定要找一个非常诚信可靠的一个经纪人。那不过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到地西买房呢不要忘记找王建新女士哦，还有一个前提、
嗯、
要多打几折。好了，谢谢您。
不客气，谢谢你，谢谢观众。
好，我记得呢在以前呢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啊，他讲过这样一段话啊，说人啊本来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苦的啊，你看我们这个脸上这个五官的组合呢就是一个苦字，细琢磨起来呢好像还真有点那么回事啊。那么我们呢就怎么样面对这个苦啊、嗯、这个痛苦，如何的摆脱这个痛苦呢，跳出这个苦字呢，这是不是一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话题呢？王建新女士她的人生的选择值得我们参考。今天谢谢您的收看了，我们下回再见。